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那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借着出埃及记经上的话有交通和分享，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开启当中更认识体会明白你的话。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上次我们是谈到二十三章我们有提到最后面就是要完全听从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带领用什么？要记得神的带领是用神的话，神用他的话又做带领，所以那么他的话就是道，所以道就是在基督没有出来彰显之先神是用他的话做以色列人的引导，所以以色列人要相信神的话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在当中他说，我差遣那个使者在你前面保护你那么呢，神的话是我们的引导，也是我们的保护。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就在他的保护当中如果我们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他的引导当中，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那我们就会得着他的应许。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记得一件事，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说，我差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领路保护你，领到所预备的地方。那么神的话是出于神的口，所以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奉主的名来也是传讲神的话，更何况神自己的话在我们当中借着道成了肉身来向我们显明。所以二十节告诉我们，我差遣使者在保护你，他是奉我名来的。那么二十二节说你要听从他的话，所以一再的去强调这一个要我们听从，要的是听从神的话。所以听从神的话，神就会引导我们。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讲的几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迦南地上面被这些迦南的六族所侵占，所以上帝要把迦南的六族剪除。那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然后呢，他要把这个迦南的六族剪除，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完全的得着。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把迦南地上的这些外族人都驱除掉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是把原来属于我们的，那么被撒旦所拿走的，我们重新得回，重新得回。那么二十四节再度的提醒他们，不要效法这些迦南人的信仰不要效法他的信仰，因为十诫已经讲的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十诫也讲我们要单单侍奉神，那单单侍奉神，那么神就会赐福给我们，给粮跟水，也除去其中的疾病，其中没有任何的这些罪胎的不生产的，那么人也可以满了在世上的年日。所以神就在当中使他们不断的得胜，然后把境界给他们，把境界给他们。那么打发黄蜂就是上帝用他的方式来使这些人这些人呢惧怕他们离开了。好，所以神吩咐完了以后呢，吩咐完了以后，那么呢要开始跟以色列人做一个立约的仪式那接下来我们从二十四章开始呢，就要看到一个立约的仪式。那立约的仪式对当代的人是要紧的，因为他们跟神要立一个约，那就要有一个立约的仪式。那么立约的整个的作为 那立约的仪式在这一个创世纪的时候也有，创世纪的也有。那么神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立约有一个立约的仪式。那么呢，神跟挪亚立约，那么神就在挪亚献祭，神就以彩虹为那一个影像让我们知道神跟我们献祭。神跟亚伯拉罕献祭立约那么呢神就叫他摆这一个牛，那么羊剖开，斑鸠剖开，对不对？神的火就从这一个牲畜的中间肉块当中经过。所以神上帝在作为的当中呢，要有一个立约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开始所以二十四章呢，我们就要先来看这个立约的仪式。所以我们先读二十四章从我开始读。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欢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三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好，我们先看一下，刚前面我们讲的，那么神已经吩咐他们就是要差使者。是奉主的名来，是向百姓传达神的话。所以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那么真正引导我们的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好，那中间的其他都是媒介，借天使传也好，借这个先知传、摩西传，都是媒介。重要的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话。好，所以真正带领我们是神的话。好，二十四章开始呢，就要开始有一个立约。立约是有一个仪式要进行的，所以神就跟摩西还有这个亚伦还有拿达那么呢就是亚比户亚伦的 亚伦呢啊，他这个他的儿子呢，他是儿子拿达、亚比户、哦、以利亚撒、哦、以他玛，这四个是亚伦的儿子、哦、亚伦有四个儿子、哦、亚伦有四个儿子，本来有四个、哦、但是呢拿达跟亚比户、啊、因为他们献燔火，所以这两个就死掉了。在这个立位祭的时候，那么上帝说怎么献祭的时候，那么 这四个儿子都受高成为祭司，但是四个儿子受高成为祭司的时候，那么呢、他们一开始呢 就对上帝没有那么样的谨慎、哦、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么呢他们这两个孩子献上帝没有吩咐的火，所以他们两个就死了。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惊讶，因为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孩子，在四个孩子里面呢，那么呢是应该是排名照排的话，那么他的孩子啊，四个孩子承接了圣职，那这两个又是原来立约的时候，那么又是能够走在前面的，但是呢，并不表示他们有什么特权、哦、他们仍然要完完整整的听从神的话、哦、如果他们没有完完整整的听从神的话，得罪神的时候，仍然在当中。仍然在当中是要在当中被神所灭。好，所以我们先从二十四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本来亚伦的四个儿子有两个可以跟以色列七十个长老并列到神那里，能够更靠近神，但是这两个孩子因为后来献了燔火，所以这两个就被神击杀。好，所以当这摩西带着这几个领袖往山上靠近的时候，但是呢神说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就是保持了一段长的距离在那边跟神下拜、哦、然后呢唯独摩西可以亲近神，就是说他可以一起可以亲自到上帝那里，所以神就吩咐了，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以，因为前面有讲了，那么神要临到他们的时候呢，神要临到他们的时候，神要开始在西乃山那边显现的时候，在第二十章有讲，他们就惧怕，因为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哦、那么呢神在那个幽暗当中、哦、所以摩西下山把神的命令典章都跟百姓讲，那百姓呢就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所以神邀请人、哦、邀请人，神要跟人立约之前，神先把他的吩咐的话先告诉人，那先告诉人，那么人就怎样人就齐声说我们都必遵行，对不对？人同意了哦，是人自己要同意，对不对？然后在二十章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要座谈，对不对？要座谈，所以这边呢摩西就把神的命令都写下来了，然后清早起来就在山下筑一座坛，筑一座坛，照着上帝先前给他的吩咐筑一座坛，筑一座坛以后呢，然后按照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柱子就是标志做纪念的、哦、标志做纪念的，那么呢他就有一个标志能够做一个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纪念、哦、好，然后打发以色列人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觉得结过婚的人因为结过婚有跟女人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要找那个没有发生关系的少年人 啊、来做献祭、哦、所以这时候神还没有吩咐他们祭司的条例、哦、所以他们就照着、啊、这一个、啊、想法去做、哦、所以他们就献欢祭。欢祭呢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哦、欢祭是把整个祭物用火烧了、哦、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献上的祭、哦、所以然后呢再来献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分享的祭啊，分享的祭，所以他们向神就献上欢祭跟、啊、平安祭，欢祭跟平安祭。然后呢、啊、这时候摩西呢就把血一半放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哦、那么呢、啊、然后第八节把血撒在百姓身上，所以表示他把一半的血撒在坛上，把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当他把一半的血撒在坛上，又把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这就是一个立约。立约，那么用血来立约，血代表生命，代表生命。所以人跟神是立的是一个生命的盟约，生命的盟约。所以摩西呢就把这个耶稣念给百姓听，然后他们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哦、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血来当作立约的凭据、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前面我们有读到的、哦、有读过的。那么从十九章、啊、从十九章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可以看到啊，约开始呢从第三节开始、哦、第三节开始、哦、那么就是一个约、啊、的约里面就把约的主要约的本文就一直写下来，一直写到23章的19节、哦、这就是如果去掉一些啊，去掉一些这个叙述性的话，这就是约的耶稣、哦，耶稣就是什么？第三节开始，20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先讲十诫，对不对？先讲十诫以后，然后再告诉他们，再告诉他们不可以造偶像，然后做坛要怎么做，上神的坛要怎样。那接下来就是讲律法，讲一个他们的责任，他们在人跟人相处的要怎么样。所以21章、22章、哦啊、到23章、哦、的前面的第九节就讲这些的律法，那么就是讲到社会、啊、道德上他们要怎样。那第十节开始讲到节期、哦、讲到19节、啊、他们要跟神守的节期、啊、跟、啊、什么样跟神的、啊、献祭。好，所以这个耶稣就是讲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那么最后的23章的20节、啊、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的吩咐，最后的应许的吩咐跟警告的话、哦、所以这样子就一个完整的约。所以一个完整的约呢，一个完整的约、哦、就是一开始就是讲强调上帝要的是什么。所以最先开始强调的就是十诫，十诫完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细节，细节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文。本文完了以后是最后的、啊、最后的话，就是讲到上帝要怎么做来达成他、啊、跟以色列立约以后他要、啊、达成他所应许的约的福分、啊、但是也有警告的话，因为以色列不可以违约，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先做邀请，神先做邀请，神先做邀请，然后告诉他们要预备跟神立约，然后神再把耶稣告诉以色列的百姓，那以色列百姓说好，我们要立约，对不对？然后呢，那神就再跟他们借着仪式立约。 好，这样了解。好，所以前面的这些呢，事实上它是一个把这个耶稣、哦、在讲这个立约里面的里面上帝、啊、要的是什么、哦、所以如果你把它看了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么呢， 上帝跟以色列立约是什么？是上帝先拯救他们，上帝先应许他们，对不对？上帝先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谁，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作为，也经历神的慈爱跟怜悯，都先经历的。然后上帝说，好，那我要跟你们立约，然后我要求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对不对？要求讲完了，又讲上帝的祝福是什么？好，那你们再来告诉他们，你们要不要立这个约？那以色列人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是他们自己同意的哦，他们自己都同意的，对不对？他们说，好，神，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既然人都同意了，好了，那么呢？摩西就把神的话都写下来，然后这就是约书立约的那个文字的叙述。然后接下来就是献燔祭，完全献上，再来就献平安祭，就是分享的祭。所以约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借着完全献上，一个是借着分享，两个部分，完全献上跟分享。所以如果你平行的看新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完全献上，对不对？然后保罗说我们也要完全献上，有没有？保罗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活的燔祭，知道吗？那个是燔祭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说我完全献上，那我们也说什么？我们完全献上，所以保罗才讲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就是立生命的约啊！上帝为我们舍己，我们也为上帝舍己，所以这是立约。然后立完约是分享，是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分享，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所有的成为我们所有的，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就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就是他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但我们要跟他相连，对不对？所以使他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这就是平安祭。所以两个要紧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所以耶稣就跟门徒讲，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是最大的福分。好，所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约一定是借着血立的约，血立的约。好，所以我们跟主立约是什么我们跟主立约的时候是借着水和道这个约翰讲立约做见证有三，就是圣灵、水跟什么血，对不对？圣灵、水跟血。所以一个是我们借水的洗礼，还有借基督的宝血，还有什么圣灵的内住所以二十四章这边呢，旧约都是一个新约的一个预表旧约怎么样立约的，其实新约我们也是怎样立约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那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神跟人立约有一个约书，对不对就是立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那耶稣 跟我们立约有没有这个内容？有，主说什么？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怎样遵守。主的教训就是这个新约的内容，知道吗？蛮多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主耶稣的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那后面是慢慢做一些阐述跟讲明所以以色列人就很熟悉上帝的所以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讲登山宝训，就把所有的主要的耶稣的内容写在什么？写在一起，写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二十四章啊，从以色列这里看，所以我们从十九章一直写到这边，就是在写那个耶稣啊，耶稣的内容。然后二十四章呢，就是开始立约的。好，那么立约对以色列人跟我们来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是啊，他们有先洁净，然后立约是借着牛羊的血，知道吧？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借着洗礼，那么借着耶稣的血，借着耶稣的血，对不对？然后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还是实心，我们已经变成什么？肉心，因为我们变成新造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吧？所以以色列人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实心的意思就是说，人还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怎样，去守上帝跟上帝立的约。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去履行这个约，知道吗？不要认为我们有本事哦。所以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这不是我们做得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做不来哦，不要想说登山宝训你做得来哦。登山宝训说你们要完全向天父完全，那根本做不来嘛。不是我们可以做到，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但是旧约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怎么跟上帝立这个约。然后柱子是一个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一开始立柱子，最开始立的是那个雅各不是在路上睡觉吗？枕着一个石头睡觉，对不对？然后梦见天开的，是不是有个梯子在那里，所以他早上起来说这是神的门，神殿的门，所以他就立一个柱子做记号。所以柱子就代表说他们立的神跟以色列立约是跟十二支派立约，所以他就立了十二根柱子。好，第九节，那么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跟七十个长老都来到山上，但是到山上之后真正能靠近的是摩西，对不对？那不要忘了拿达跟亚比户是亚伦四个儿子里面大的两个，长子跟次子。那么很可惜，我刚才讲了，很可惜这两个人很快就死掉了，因为他们被高利做祭司以后就献上神所吩咐不可，没有照神的吩咐做，所以上帝可以把职分给他们，恩典给他们，但是他们如果违背神的话，那么还是会被神击杀。所以这两个人蛮可惜的，就在当中不够谨慎。好，第十节，他们上了山以后，他们看见在神的面前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个在圣经里面，只要讲到上帝宝座前的玻璃海，都是讲这个，讲这一个。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也是这样讲。那么都用好像、如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能用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去做一个描述。第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所以本来人靠近神是不能活的，对不对？但是神却让他们可以观看神，可以又吃又喝，又吃又喝。我们不是讲平安祭吗？平安祭就可以，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分享。分享上帝分献给上帝的。好，所以当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做中保，摩西只能摩西上去，因为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所以只能摩西上去。那么所以神就对摩西说，十二节，你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就上帝要他在那边。所以摩西到山上待了多少？四十个昼夜。然后上帝说，我把一个石板给你，把我的律法跟诫命赐给你，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这个石板最主要就是写上十诫。那么摩西就带着他的帮手耶稣亚上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然后跟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在这里等，所以亚伦户尔跟你们同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因为摩西不知道要去多久，对不对？所以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是由亚伦跟户尔来做仲裁，做审判官。那摩西就上了山，那云彩把山遮住，神的荣耀就停在这个西乃山上六天。第七天摩西就上山了。那么呢，这整个荣耀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像烈火，摩西就进到这个云彩当中，然后在山上40昼夜。所以这就是摩西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神就要摩西亲自的上山来把那个详细的吩咐告诉他们。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对他们吩咐的话，一开始要立约的话，上帝都说了，你们要先这样来跟我立约，以色列也都说好，那么神上帝就要怎样，就跟他们立约。那请摩西到山上去，那么到山上去，25章开始，他们就要造一个地方来表示神在他们当中，知道吧？造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这些神要的东西，然后他们要在当中神就要吩咐他们那么要照神的话，把会幕这些都造好，那么再照神的话，把这个照神的吩咐神的吩咐做一些所需要的用品，全部都做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那些上帝要的东西，要摩西做的东西。好，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所以那个何烈山跟西乃山都是神的山，
就是神的山。好，一个是讲到整个大的山脉，一个是讲到那个山峰。
那个摩西上山去，神赐给他石板跟上面的字，因为这些典章律例应该会写
很多，没有，他主要写十诫，其他是用吩咐的话，所以摩西很厉害哦，你要把这些给你40天记起来。
那石板是不是其实是神写上的？
神手指头写的话。
那为什么上帝要跟他们要？应该是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你要这样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为什么要立约啊？上帝要用一个约显明人的信，就是上帝一开始跟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对不对？吃的日子你必定什么死，这就是一约，知道吧？就神跟亚当立的是这个约，立的是这个约，对不对？但是呢，亚当是背约嘛，违背跟上帝立的约。那约是做什么？你跟上帝立约，这当中就看了你相不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人活着肉体的活当然要呼吸，要喝水，吃食物，对不对？这只是让我们肉身可以怎样活着，但是灵里面的活却是要靠什么？靠属灵的话，属灵的供应。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人活着是听从上帝的话。所以我刚才在23章跟大家讲，主说我打发使者在你面前，你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上次有讲，那使者就是基督，因为重点就听上帝的话。那么基督是神的话成了肉身显在我们当中的，所以他的最根源还是一个原则，就是听什么？上帝的话。那么听上帝的话是意思就是对上帝的话要服，顺服的服，要能够服。那么人亚当跟夏娃就是不服嘛，不完全服，对不对？那撒旦是什么？撒旦也是不服啊，不顺服，不能够服上帝的话，不能够服上帝的话，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属灵的征战是什么？ 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意念跟上帝的意念的相争，知道吧？跟神的话相争，就上帝的话是这样，我们的意念是这样，两个在相争，这个就是属灵的什么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我们的意念跟圣灵或者跟神的话怎样相争，这是我想。那然后呢，那么你可以看到，所以我说属灵的征战是话语的征战，知道吧？对不对？撒旦跟耶稣用什么征战？话语对话，对话。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跟魔鬼的征战也是对话，对话。所以夏娃跟魔鬼对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跟魔鬼也是对话的征战，对话的征战。那他不会跟我们讲话，他会用意念，用我们意念，用意念。所以他会用环境产生我们意，让我们有一个意念，对不对？用一些思念不当心，我们就有一些意念从肉体中出来。所以主耶稣讲，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多说就出于什么？那二者。所以属灵征战是意念。所以我讲的属灵征战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什么话，我们是用神的话 去做征战的。所以在这边呢神要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听他的话。其实整个出埃及记，上帝要的就是人听他的话。摩西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就是信神的话，神说你出加勒底的吾尔，对不对？他就怎样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约就是让我们显出我们的心来，知道吗？到底我们听不听神的话，是从约来的。那新约对我们来讲，为什么新约是耶稣要成全？因为他要把他自己，让我们的心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新造的人才能够顺服神的话，知道吗？我们的旧人是不服的，保罗讲我们是不服的，知道吗？也不能服。只有那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才可以服神的话，服神的话。
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来讲的话，因为人是软弱的，
对，
那有时候会吃败仗。那因为人已经跟上帝立过约了，那假如说他征战他是失败的话，那不是很严重的后果吗？
我们是赢不了，如果靠我们自己是赢不了，因为保罗已经讲了嘛，对不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所以我们跟如果我们靠自己跟魔鬼征战，我们可以撑一下下，然后至终我们还是撑不住。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为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完全相信上帝借着耶稣来怎样把我们救出来。好，那我们就来读25章。从25章开始呢你就会读到这些东西很奇特。那我们也慢慢读，没有关系，我们 就读。好，我们先读25跟26两章。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他唯有送礼物吗？把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骑马山羊毛拿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简单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定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要里外包上金青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这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扛，用金包裹，要把扛装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排柜。这扛要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华板放在柜里，要用金经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轴，宽一轴，高一轴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台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垫酒和垫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
要用金金做一个金灯台的座和灯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支柱，再旁三边，再旁三边，这旁每支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每旁每支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上出来的六个支都是银子，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灯台每两个枝子一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下的六个枝子也是一个
球和枝子要连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球球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拍连的，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枯红色的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副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
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你要用三羊枝使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使一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五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六幅幔子连成一幅，成这六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也要做50个纽扣，
又要做50个铜钩挂在把纽扣绕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的幔子所连那取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取在帐幕的后头。
道同的幔子所绕所隐藏的，这边一轴，那边一轴，都要存在帐幕的啊，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篷的盖，又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篷上的顶盖。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
一块要成十轴，宽一轴半，每块必有两柱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毛的银座，两毛接着块板上的两寸，两毛接那块板上的两寸。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
带毛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毛，那板底下也有两毛。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也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直补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毛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毛，这板底下也有2毛。
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一起上吗？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西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第六幅。要把幔子挂在丝根包身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要把幔子垂在托子下，然后把柜抬进幔子内，将幔子要将圣所和自身所隔开，要把施恩座安在自身所内的位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
你要拿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和两个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的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5个带卯的座。
好，我们先读这边2章哈。神就跟摩西讲：“你到山上来，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吩咐，吩咐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哈，第一个，你告诉以色列人，第二节说要送礼物来，好，然后做什么？第八节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哦，就是神要造一个地方来表明上帝要住在以色列人什么当中，哦，当中。所以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呢，他们就要来造这一个圣所，让神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哦。然后呢，造圣所呢是由人提供材料的，哦，人提供材料。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第二十五章要紧的是，第一个人要先献上什么材料，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神就吩咐的要怎么做，这些都吩咐完了以后，那么呢，再来的时候就是要人来做，对不对？哦，所以这些都吩咐来了，吩咐完了以后，那么呢，你再看31章，上帝先讲东西要怎么做，对不对？尺寸大小什么材料都吩咐好了，人把材料都带来了。31章，他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儿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呢用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什么各样的工。然后第五节，我分派这个亚和利亚伯跟他同工，还有呢又找所有有智慧的有能力的跟他们一起做，这样知道吧。好，所以这里我们看三件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上帝要达到的，神要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造一个圣所。第二个材料，第三个人就是工人，工人。所以 这三样是上帝在这边呢让我们看见的。那么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先看目的就是要造一个圣所，让神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再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送礼物来。就是说上帝说我要造一个圣殿或圣所，然后呢大家都可以送礼物。有的人 你要都可以送礼物，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只有一些神特别赐恩的有智慧的灵的人才能怎样，才有本事做啊，对不对？他可以，你可以送金子来，那么呢那你不一定会去锤出一个什么灯台来，对不对？你不一定会做，但材料可以做。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那上帝 要的是什么。好，再来看三样。第一样呢是，如果你要送礼物，第二节说你要甘心乐意，你就可以收下归我，就是你要送的心甘情愿。如果不心甘情愿，摩西你不要拿，不要拿，知道吧？那摩西自己要去分辨哪些人是甘心乐意。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就是讲甘心乐意，知道吧？虽然上帝有定规，但是人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所以甘心乐意的你才可以收下。那第三节就说，上帝说，那我要什么？我要金银铜。金银铜，金银铜是在当时最贵重的金属，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细线这也是以前不像现在的线化学药品做很快以前你要拿到这种颜色都是怎样，要去找，要花功夫去找去做。然后呢细麻不是一般，然后山羊毛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造荚木。所以先把这些当时来讲整个是在建造帐幕器材上面贵重的器材先东西先留着。造荚木也是我们现在比较不知道的一种树木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造荚木好像不太能够做这么多东西。所以很可能是以前有的一种树木是比较那个质地比较坚实的。还有呢点灯的油还有做膏油跟香的香料那香料跟这些膏油呢你要选择比较好的油。红玛瑙跟宝石，因为什么？因为将来可以镶嵌在这个以弗德跟胸牌上。后面我们就讲到这一个祭司会穿一个像背心的东西，就是以弗德像背心的东西然后呢上面又挂一块胸牌，胸牌上要摆12块宝石所以人如果有这些宝石的话，人就要自己想了要不要先献上来，先献上来。好，上帝给每一个人拥有的人有机会有机会。那这边当中造荚木就是很不容易腐烂的质地很密的一种木头。第八节为我造圣所，所以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然后让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就神上帝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再来 所制造帐幕跟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你要听上帝的话，你不能照自己的心意做。好，那么旧约呢，我跟大家讲，旧约是一个看得见的形象，知道吗？用它来让我们理解看不见的属灵的东西。好，这是旧约的用处，旧约的用处，旧约的用处，知道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约。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我们来看一下从属灵的来看的时候是什么。好，我们先看一下上帝最终的旨意，是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读一下第九节第十节哈。照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神的旨意，或者神旨意的奥秘，或者是上帝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知道吧？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哦。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让万有都在基督里，那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这合一是什么？好，再看第一章二十二节，合一的意思就是万有都服了他，知道吗？都服了他，万有都服在他的脚下，然后呢，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呢，当万有要在它里面同合归于一的时候，这当中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它跟教会的关系要先被教会要先被建造起来，对不对？因为它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它的什么？身体。所以万有要伏在基督的脚下，先是教会要被建造起来，教被建造。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充满万有者要来充满的，也就是说，那个基督要把他的丰富全部在教会里面，让教会来怎样得着。好，那么教会是什么？好，我们看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跟旧约时代的圣徒都一起的，对不对？我们也跟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神国里面，是神家里的人。然后呢，二十二节，我们要被建造，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自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然后各房所有的房都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所。这里我们翻圣殿，其实是圣所，圣所，圣所。你们也靠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什么？所在。好，所以你看到没有，旧约讲的是以色列人要盖一个圣所，然后来代表神会住在他们当中，对不对？是不是？那新约是什么？新约我们就是那个殿的材料，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是殿的材料，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房角石，对不对？然后使徒跟先知就是那个什么接着房角石摆的石头，了解吗？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就在这边所有的各房就靠他联络的合适，最后盖成出一个什么圣所。神要怎样？接着神要住在什么当中？接着圣灵住在当中。
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呢？
偶像没有偶像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偶像啊。因为我们就属于跟神同在的一部分。偶像是偶像，人是人，是分开的，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是哦，我们一方面是神国里度里面的人，一方面是神家里的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殿的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材料一样被建造。 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的什么身体，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 很特别的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神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在一起也是一个圣所，让神住在我们什么当中。将来在天国，我们在一起还是一个神的什么殿，一个神的殿，知道吧？然后呢，在还没有讲完第三章，第三章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什么？神一切所充满的什么里面？刚才我有讲哦，神是怎样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教会，对不对？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上帝要把他的一切丰富怎样给我们？给我们，而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承受的，一起去承受的。好，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个观念。那我们那这时候彼得也讲，我们好像一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彼得前书讲的。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出埃及的时候，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出埃及祭是一个看得见的样子，知道吗？然后用来让我们去体会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建造。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材料，了解吗？我们都是神建殿的材料，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从建造来讲是这样，我们都是那个建殿的材料。那我们也是建殿的什么工人，知道吗？因为保罗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对不对？所以要用什么建造？金银宝石，有没有？不要用什么草木禾秸，因为上帝不要草木禾秸，上帝要的是金银宝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在当中要去思想，如果我们跟上帝立约，来遵循他的约，最要紧的、最蒙苦的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那神要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要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献上，把最好的献上。然后呢，我们就要听上帝的话，不能照我们的心意去盖，知道吗？照着神的意思去盖。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是叫百节要各按各职，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要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不可缺的那一个材料，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全部，知道吗？每个人都是一个上帝要的一个材料，那每一个人都是跟上帝同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都是要紧的。所以你盖一个房子，不一砖一瓦都是重要的，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呢一开始就讲明了，上帝先把使命告诉人，然后呢再花人就要做回应了。摩西一开始讲，你们要送礼物来，甘心乐意，上帝要什么，对不对？那以色列听完以后，接下来就要怎样？人就要回应了。所以你要不要回应，人自己要负责的，知道吗？上帝发出他的一个邀请。好，那么这一段话，你就可以看到要各式各样的，有些是过程中要的点灯的油，对不对？你要不断的有点灯的油，高油香料，因为香会一直烧，对不对？那有些是比较久的，像宝石就放在那里了，对不对？这个当中所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神，每一个人在当中都可以成为那个材料，也成为那个同工，然后一起来什么建造，一起来建造。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让基督的丰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跟得着。好，第一个是讲到 华柜，就是约柜，约柜，那个柜就叫做施恩座，知道吗？就是施恩座，或者是讲神的座位，了解吗？所以一开始就讲上帝要坐的那个位置，施恩座，施恩座。为什么？我们先看，先看二十二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从柜华柜施恩座中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话。所以上帝施恩座是什么？施恩座是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对不对？上帝跟我们说话的地方，就是施恩座，施恩座。所以一开始先讲这个施恩座要怎么样做，知道吗？施恩座，然后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进不了施恩座，知道吗？对不对？后面就会讲哦，上帝的座位在那里，那人怎样进不了？所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九节，以色列人借着旧约所吩咐的话，让我们明白，明白很多东西，知道吧？然后我要翻一下第十章十九节，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到至圣所，至圣所就是施恩座的地方，后面我们会讲，就施恩座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到施恩座，我们是没有路的，知道吗？我们虽然跟上帝是立约的，虽然上帝要跟我们相会，对不对？可是我们见不到他，我们是隔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是被隔开的。那除非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的罪才得什么？赦免。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才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要不然我们就被击杀了。所以我们到至圣所是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的这一条路，这一条路是叫做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施恩座前来。好，那么我们来 用想象的，用想象，知道吧？先做一个施恩座，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我要在那里跟你相会，跟你说话，对不对？然后后面我们讲，上帝就把施恩座围起来，你怎样你进不去，对不对？要让人去明白为什么进不去，旧约要我们明白，然后新约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进得去，我们是靠耶稣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对不对？所以用他的身体为我们铺一条路，我们从中间怎样经过？要记得，身体我们要从中间经过，这身体要怎样破开，知道吗？就他为我们什么死，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才可以坦然的来到施恩座前面。好，所以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柜怎么造，就是施恩座怎么造。好，那么这个施恩座是用皂荚木去做的一个柜子，长两肘半，一肘是45公分，所以两肘半也不大，那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就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然后外面都用金筋包裹，镶金牙边，然后旁边有四个金环，放在柜的四个角，就四个角上面。那每个两个环相对，然后做两个杠，用金包裹，那么呢放在柜的旁边，可以抬这个柜。那么杠放着不可以抽出来，你不可以放进去以后就放着，不能抽出来，只能用什么？柜一定要用抬的，不必抽出来。然后将来上帝说，十六节，我把给你的滑板放在柜里，就我跟以色列立约，对不对？立约的滑板就放在什么柜子里，然后呢你用金经做施恩座，施恩座或者遮蔽罪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刚好跟柜的长宽一样，对不对？是在柜的上方。然后呢这个上面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 两个基路伯，那两个基路伯呢啊，两个相对，两个翅膀相连遮掩施恩座，所以基路伯是像两啊，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你们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图哈啊，在有一些圣经的后面有一些图哈，它可以让你看到啊基路伯的一个样子哈。就是那个张开翅膀的两两相对的样子哈。好，所以呢啊，我们先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柜子，上面有一个座，然后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翅膀这样相对，知道吧？哦，这就是施恩座。那基路伯长什么样？哦，基路伯长什么样呢？啊，圣经没有写，但好像以色列人就都知道，哈，都知道。所以基路伯的样子，我们一般呢，啊，一般我们看基路伯的时候呢，啊，基路伯的时候，我们是看后面啊，旧约，就是以先知看到的，哈，先知看到的。所以基路伯一般我们讲就神面前的四个活物，知道吧？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呢，就是啊，以西结书讲的，哈，以西结书讲的那个四个活物的脸面，哈。好，所以他有四个活物哈，啊，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一般我们讲基路伯是用以西结书的这一个四个活物哈。好，你看一下第十章二十节，我反过来读哈，基路伯就是神前面的四活物，知道吗？哈。四个活物，我们来读。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以西结书第十章二十节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基路伯，他们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子，对不对？好，那四个脸面是什么？你就要看第一章了，知道吗？好，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有四个脸面。哦，四个面，人、狮子、牛、鹰，四个脸面，知道吧？哦，那两个翅膀飞行，两个翅膀遮体。好，那我们就再回到出埃及记。所以啊，还好以西结跟我们讲，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基路伯长什么样。哦，基路伯首先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就出现了，知道吗？创世纪就出现了。哦，基路伯呢，就是神面前的四活物，知道吗？那四活物是最靠近神的，然后再来是二十四位长老，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的，对不对？那这边就四活物，那四活物就是啊，神的灵就在用基督用四活物啊坐在四活物上面啊行动行动，所以基督伯呢就是在施恩座上，神就在上面啊，借着啊用基督伯来显出他的行动。好，所以这里就讲你要用金子锤，那么呢用两个翅膀遮掩施恩座，所以让人呢在当中啊，在施恩座当中是基路伯呢做一个啊遮掩的。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二十二节，我在那里跟你相会，神说我要跟你相会，我要在那里跟你说话，哦，你所需要知道的我就会在那里告诉你。好，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啊，上帝要做一个施恩座，那么呢要把上帝自己给人的约放在里面，然后呢要在当中成为一个上帝施恩典的地方，知道吧？好，施恩座，再来他就要跟我们相会。所以讲三件事，先讲神住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要让我们从那里知道他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应许，从那里知道他要给我们的恩典，从他那里知道他要跟我们相会，哦，相会。好，所以这是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啊，他自己啊能够在以色列当中。好，那么这是上帝的心愿，知道吧？哦，然后这心愿最后什么时候达成？新天新地，知道吗？神的帐幕在人间，耶和华与他们同住。所以最后达成是启示录的最后，启示录的最后。所以神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那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什么同住。”这样知道吗？神要亲自与我们什么同住？这是神最后的神创造的创造万物最后就是什么？神要与我们什么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是我们跟神同住，跟神同住。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旧约就是一个预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那新约呢，就让我们知道，上帝如果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要在一起盖一个上帝可以住的地方，就是圣殿，知道吗？就是圣所。那我们怎么盖？耶稣是第一块黄角石，然后再来是众圣徒、使徒跟先知，然后再来是我们。我们都被盖好了，神才能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地方是神要施恩、神要赏赐、神要跟我们相会、神要跟我们说话的地方。好，所以第一个先讲了，再来要做桌子。桌子也是用皂荚木，皂荚木，然后呢包上金筋，四边像金牙边，那么过着一掌宽的横梁，还是金牙边，然后四个金环，桌子有四个角，然后同样有杠可以穿，皂荚木做杠，用金来包裹。好，这边先讲，在至圣所里面都是要用金子哦，材料不是金子，也要用金子怎样包裹，所以这就是一个象征，知道吧？一个代表，那最尊贵的在上帝那边，所以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做建造，知道吗？就是，所以如果不圣洁就进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讲桌子上的盘子、调羹，然后奠酒的爵，爵就是那个大的杯子，知道吧？一盅一盅大的盅，知道吗？酒杯那个大的，还有瓶，都用金做。然后桌子上要摆陈设饼，所以你知道那个桌子上面就是要摆什么？摆那些将来要在圣所里面摆陈圣所里面摆陈设饼啊这些当中那一个桌子。那个也是全部用什么？用金子包裹，用金子做的。再来是灯台，灯台也用一个用金子，一个金子。那么呢，灯台的座干杯球花，因为灯台是这样一个一颗一颗这样上来，对不对？一个一个上来，一个金子这样。那你要用一块金子锤出来，哇，那要有相当的技术才行，才可以用一块金子去锤。然后呢 每一个灯台呢、长出六个枝子，一边三个。所以如果有些圣经呢会有这种图，有没有这种图？有没有和合本后面不是有这种图吗？这些你们看就可以，就可以知道，就是它不大，不大，因为这当中的尺寸都不大，都不大。然后灯台上第三十四节，像杏花的形状，然后有球有花，那么一个一个相连，用个金筋锤出来，那么有七个灯盏。那么三十七节，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那么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金筋做的，蜡剪就是用剪子来剪那个灯花，灯花知道吗？就是那个灯芯，灯芯烧一烧不是会黑吗？那以前的材料再烧下去就会冒烟，知道吗？所以要把它怎样剪掉，它才不会冒烟。我们现在材料比较好，烧就烧干了，以前烧的话最后会烧不着的，会变黑。然后那个盘子也要金金做的，然后呢这样剪掉以后这个灯 才可以继续烧，然后亮度才够。然后呢，用整个要用一他连德去做，一他连德就是 7.5 磅的金子去做，哦，那么都是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讲啊，为什么要灯哈？灯啊，主要就是一个是让祭司在里面有光，知道吗？要不然他等一下我们往后看，他整个是密封的，知道吗？所以整个都围起来的时候，里面是什么？暗的，没有光。所以祭司要点灯才看得到，不是上帝要，是要点灯，点灯。那么呢，灯台啊，灯台跟膏油跟亮光，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圣膏油，圣灵的什么内住。那这个我们都可以以后再讲。好，26章呢，再来是帐幕的幔子。好，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跟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捻的细麻就是你要用手去搓，你要用手搓，知道吗？上帝要人用手去搓，然后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绣上基路伯。那每一幅28肘，宽4肘，那五幅相对，然后幅的边上用做纽扣，然后各做50个纽扣，那么纽扣也都两两相对，这样子才可以把一片一片怎样扣起来，知道吗？帐幕扣起来，然后相连就变成一个帐幕。然后呢，罩棚帐幕扣好了，对不对？上面不是要罩着吗？罩棚的话，就用山羊的毛织11幅，那么长宽也都讲了，尺寸一样，5个连成一幅，6个成田一幅，然后再折上去相连，也是50个纽扣。那么用然后再做50个铜钩，在纽扣中，那罩棚就成为一个。好，神都把它讲好了。然后罩棚以后再用染红的公羊皮，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所以你先用山羊皮毛织一个，对不对？再做一个公羊皮做盖，再用海狗皮做一个什么顶盖。所以这样子把它怎样罩着。你想想看，不给你带笔记本，你去记，给你40昼夜去记，知道吧？所以摩西
他应该用记录吧，我用什么记吧？
用什么记？以前没有纸啊，就是记啊，就是上帝指示给他看，然后他就
上帝只是指示一次，
我不知道
默写三次这四十篇，然后最后要期末考，
对，期末考
第三个
卦，
设立人
叫
那个搬帐篷的时候也经不起。
所以以色列人你看哈，你猜也要知道哪一篇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摩西你看他很用心哦，你看才刚开始你们就结婚了，对不对？那摩西后面还有每一样都要照着做，所以摩西很特别。然后再来木的板，再来就是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帐幕做好了外面做束板，束板就是长10肘宽1肘半，然后有两个榫，榫是凸出来的，那么卯是凹进去的，所以榫跟卯一个凹一个凸可以相接。他说每一个要这样做20块板，然后呢4个带卯的银座，然后两卯接在板上的两榫，那两卯接另外两个板上的两榫，那这样子东面、北面、南面、西面都做，开口是东面，对不起，东面没有，东面要开口，东面开口，那另外三面都做这个板子，那么两个两个把它榫跟 卯合在一起。二十六节，你要用招架柱做栓，位在帐幕的这一面的板做五个栓，那边做五个栓，后面的做五个栓，然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再用金子去包，做板上的金环套在栓上，栓也要用金子包。好，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好，好，那么帐幕立，然后再来，再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啊，继续用捻的方式，捻的细麻啊，然后绣上记录帛。那么呢，做四根包金的皂荚木，上面有金钩子，钩子带卯，那垂下来钩子，把华贵带到幔子内，然后幔子呢再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然后施恩座安在啊这个至圣所的上里面，然后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相对。所以你想想看，假设这边是东边，这边是东边，东西南北，对不对？东边是门，知道吧？然后至圣所在这边，然后至圣所跟这个圣所是什么隔开的，然后一个摆北面，一个摆南面，知道吧？所以南北面相对。所以你从东边进来以后，东边是开口进来，进来以后一边是桌子，一边是灯台，然后再过来是一个幔子，幔子的后面就是什么？至圣所，里面放的是什么？约柜。这样子的哈。
这些约柜还有这些东西都看得到吗？还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
不见了。
不，就是现在哦。
对啊。
现在看不到。
在以色列他们没有保留
这个。以色列人有两个讲法，一个是说没有了，一个是说过去在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已经藏起来了。那最有可能藏的地方是在现在的圣殿山的地底下，然后外面他们把路封住了，最可能是这样。然后呢，在上面的圣殿山上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清真寺，有没有？你去那个耶路撒冷不是都有一个照片，不是有个金色的顶吗？就是那里。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心中一直想把那一个把它怎样拿掉，然后去把他们的约柜找出来，然后在上面重新盖他们的什么圣殿。哪一块动不了啊？第一个，你要把那一块地拿回来；第二个，你要把那清真寺拿掉，会发生什么后果？好，对巴勒斯，对阿拉伯人，他们认为那里是献伊斯玛利的地方。以色列人说是献，我们说是献以撒，对不对？那里是献以撒的地方，然后他们是认为是献伊斯玛利的地方，所以是他们的圣地呀。那你想想看，把他们的圣地给拆了会怎样？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讲到末后的灾的时候，你们有印象的话，原来是一个书卷要盖的七印封严的书卷，对不对？那七印不是要被打开吗？是不是？所以第一印打开的时候，那么呢，就发生战争。第二、第三、第七印打开，就是有七支号，对不对？七支号，七支天使吹号，吹到第七号的时候，就七个碗，知道吗？这样了解哈？七个碗，那七支会七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对不对？所以那是最后的，是不是？神的果，神的果已经成了，是不是？好，第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什么约柜来，看到没有？上帝不是跟摩西讲吗？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对不对？所以 真实的耶柜是在最后在天上显露出来，是到最后了，已经到最后最后了，就是所有的到最后的时候，神天上的耶柜，神天上的耶柜才在啊，在这时候天开的啊，才什么，才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好，我们那是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就要降七个碗的灾，是最后的灾。好，我们先知道一下到底耶柜到底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好，所以耶柜是一个最要紧的，就是神宝座的地方。然后啊，它是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跟外面的是圣所，那祭司只能进到圣所，然后它中间是用幔子隔开，所以呢，这个隔开的幔子，哈，隔开的幔子，这个幔子啊，如果我们知道新约知道，耶稣啊死的时候，垫的幔子就裂开的，就裂开啊，就是在讲这件事啊，因为所以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跟作为，知道吧？哦，他旧约讲的东西啊，不是说啊。讲这些做什么？因为新约要显给我们看，所以本来幔子在那里，对不对？但是耶稣死了，那圣殿的幔子就怎样裂成两半，那门徒就知道原来耶稣用他自己的死为我们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到什么至圣所。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可以祷告，上帝可以垂听，一定是借着耶稣。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祷告要奉主的名？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进到父的什么施恩座前来。好，可以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再读二十七章哈，来读二十七章。
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一块，连接了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坛、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你要做帐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蓝的细麻做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起要二十根，带卵的铜做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有围，也当有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做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五十轴，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做十个。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轴，门这边的围子要十五轴，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做三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轴。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做三个。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轴，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做四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做要用铜做。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做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粗的器具 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的一切橛子都要用铜做。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华贵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帐幕呢这些要把它做好，就是接下来就是做祭坛，就是燔祭坛，燔祭坛。那么燔祭坛开始呢，这个是放在外面院子的，所以这边都是用铜跟银，前面是要用什么金子，这边用铜跟银，所以他用祭坛是方的，长宽一样是五轴，高是三轴。那么这个四个角相连，那么用铜把它包住，那么因为它要烧，对不对？烧最后有什么？有灰，所以下面要用网，然后呢来，那么要收起这个灰，然后呢又要这个做铲子、盘子、漏叉子、火鼎，就是你要烧的那些所有的工具都要在当中用铜去做，铜去做，然后呢也要用一个杠来抬，抬这个坛，抬这个祭坛。好，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再做外面的院子，那么这院子也是用一个捻的细麻做围子，那么呢然后再做一个铜柱子跟座子，那么呢这样子这些围子就可以挂在这些柱子上面，那么这些钩子杆子都用银子做，那带卯的铜做，那银子跟铜就用来做这些院子里面，那同样的一样的门是开在东边，门是开在东边，那么彼此都相连，所以到时候要运送的时候可以拆下来，然后到的时候可以再把它做起来。好，所以他就规定了院子里面的一切都是用铜做，然后绑那些线的全部也要用什么橛子，也要用什么铜去做。记得他们是在那个什么，那个跟搭帐篷一样，所以橛子也要用铜去做。然后最后他就讲以色列人要把青橄榄油，青橄榄油应该是属于这个橄榄第一次榨出来的初榨的油，初榨的比较干净的油，那么呢用那个油来点灯，然后亚伦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那边排班，因为他要一直让这个灯点着，不能够让灯熄灭，神定规他们，这是他们永远的定力。所以这个是把祭坛呢把它做好，把它做好，这个燔祭的坛把它做好。好，现在比较好，现在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 很精美的照片，然后可以看一下他们那些样子。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山上指示的什么样式，山上指示的样式。那么呢这些都预备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天上的物件，知道吧？天上的物件，上帝已经在天上已经预备好这些东西了为谁预备？为他的儿子耶稣做预备而到时候到的时候，耶稣自己成为那一个祭物，成为那一个祭司，然后要到天上去什么献祭知道吗？
以色列这个时候还在旷野在流浪，他们怎么有能力这么做呢？
有能力有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带一些财物出来啊。
从埃及
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有带一些啊，每个人都有带一些财物出来，他们不是空手出来。
但是这些要加工，其实也是听起来是蛮繁琐
的。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看到。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献礼物的时候，献礼物的时候，那他们都拿来哦，他们就把他们的东西就拿来，然后就开始做，有，他们后来就开始献礼物来做。如果我们仔细去算一下的话，那个账目不是非常大，账目不是非常大，所以这些应该是他们承担得起的。十肘啊，肘是45公分嘛，45公分，所以如果你去想想看，围子的话，长是100肘，所以是45×100是45公，4500，45公尺而已，45公尺哈。看它量到哪里，所以当时大概是45公分这样，所以长才有100肘，北面也100肘，那东面跟西面是50肘，所以并不大，就是说整个来讲不是很大，然后把它围一个外院，所以如果你要看图的话。有些圣经有这个图，有没有？有些圣经有这个图，看到没？你们有些圣经有，这以前的手画的图，对不对？手画的图就是小小的，然后有座有板子，然后。那如果你从远处看的话，你就是看到，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做的，他们就是这样做一个，然后可以拆下来的，然后要走的时候全部拆下来装在一起，然后该扛的就要用扛的，所以这个，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天上的样子的物件的样子，知道吧？天上物件的样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最后要在天上献真正的祭，献真正的祭，就是旧约都是预表，预表将来耶稣将来为我们死，那么在天上献了这个祭，献这个祭，所以我以前。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不知道，因为到最后新天新地下来了，那么神的帐幕在人间了，所以我们就只有光而已。从启示录看到，就神成为我们的光。那记得哈，启示录不是讲，不是启希伯来书不讲，天上不是有耶稣所洒的血，有没有？在天上，所以这样子把那个物件做好了，接下来要做人哈，人要穿戴的，知道吗？人要穿戴的。所以呢，这个接下来28章开始就是要做人要穿戴的，人要穿戴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先跟大家讲第7章。你看到希伯来书哈，那么希伯来书再告诉我们几件事哈，我就选几节读给大家听。第2章好了啊，希伯来书第2章17节哈。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耶稣要跟我们一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好，再来14节，我们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16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耶稣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呢？耶稣是什么样的大祭司？所以这里就讲第5章就告诉我们，他第6节，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耶稣是大祭司，但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亚伦我们接下来会讲，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他这个大祭司是永远的。好，所以你看上帝把大祭司 将来要献祭的大祭司预备好，他是条件是什么？他要跟我们一样，对不对？他要跟我们一样，然后呢，他要没有罪，是不是？哦，他要没有罪，然后又跟我们一样，然后呢，他要愿意为我们死，哦，然后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好，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呢，哦，明白这个以后，那么呢，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一节，哦，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大祭司，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跟你们简单讲一下，就是已经最要紧就是要有这个大祭司，哦，大祭司，然后呢，他坐在至高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神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在天上有一个真帐幕，哦，地上的帐幕只是天上真帐幕的什么影像。第五节，哦，他们所供奉的物，就是地上的祭司所供奉的物，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山上指示的样式，天上物件的形状，知道吧？哦，那只能仿那个样子在地上做。那么真帐幕是神自己所搭的，这样了解，哦，好。第九章第一节，前约有礼拜的条例，我们刚才讲前约，对不对？今天讲的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前约，有礼拜就敬拜神的条例，跟属世界的帐幕。所以神要摩西做的是一个属世界的什么圣幕，哦，所以预备的帐幕头一层是圣所，里面灯台桌子承受饼，刚才我们讲的第二个幔子有一个帐幕叫至圣所，对不对？里面有包金的耶柜，是不是？哦，然后这边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施恩座。第五节，哦，那希伯来书作者就说这些他不一一细说，哦，重点是这些准备好的众祭司就去行上帝所定规的献祭的礼，对不对？哦，那但是耶稣是什么？第十一节，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你要知道，哦，虽然我告诉摩西做的那帐幕看起来很小，对不对？但是天上帐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因为希伯来书说更大更什么，那表示有些东西没有写，对不对？哦，有些没有写，知道吗？有一个天上的真实的帐幕是更大更什么全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地上的帐幕长什么样子，天上就这样子而已，不是，它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圣经没有写，因为除非我们到天上才看得到。饮食跟诸般洗涤的规矩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属肉体就属这世界，给让我们在肉体当中可以去遵照而行的条例。那个肉体不是保罗讲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污秽的肉体，
哦，所以那个样式是
有
的，以后的方法不一样，
就是那些都已经我们都不要了，对不对？好，那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哦，有讲啊，上帝要用旧约的东西做一个预表，对不对？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要建造的时候的这个最要紧是二十五章的前面这八九节，知道吧？前面这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上帝要造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第八节，造一个圣所，可以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对不对？所以我讲旧约的属肉体的条例是一个象征性的，象征性，所以他们要先盖一个地方，用这个地方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哦，所以神的最大的心意是住在人的什么当中，哦， 然后那么呢，这个目的是这样，材料呢每个人要送来，知道吗？要甘心乐意的送来，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再来，每个人要同心建造，对不对？好，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这三个要紧的。再来呢，啊，你要照着上帝的意思做，对不对？照上帝的意思做，你不能够啊，在当中照自己的意思做。好，那我就跟大家讲，这是预表。新约是什么？新约在以弗所书不是讲吗？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使徒和先知做根基，我们不是被建造，对不对？各房按照他联络得合适，然后建造成为主的殿，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什么所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圣殿的材料，知道吗？所以彼得讲，我们乃是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借着耶稣献上所献上的灵祭，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神圣殿的材料，知道吧？神圣所的材料，一方面我们又是与神同工，知道吗？这边有讲，我们后面会讲要跟神同工。所以保罗就讲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对不对？人在工程上要用什么建造？金银宝石，不可以用草木和秸，对不对？这边也讲，你要拿来献给神都是最好的，最好的。
就是听不太清楚的部分，就是以后天上还有一样的圣殿，就是这样建造的圣殿，然后耶稣还要真正献他的血，刚好是这样讲，但是我以前好像都不知道，也看不太出来是哪。
耶稣真正献他的血，
是以后
啊，不是已经完成了。现在不在线了，
所以因为他希伯来书他写说十一节，他写说第九章十二，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这个将来是指什么意思？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对，
他这个祭就献完了，对不
对？对，都献完了。
他这边写将来又是什么？
将来就是耶稣所做成的事，要在将来才能够完成。因为他献祭是为历世历代以及将来所有的人都献，所以耶稣只献一次哦。这里他在讲，只有末世一次把自己献上了，对不对？哦，所以他只献一次哦，他不要再献了。还有这个什么？有啊，启示录不是讲神的耶柜不是显现出来吗？
是神。
其实耶柜就是神的施恩座。就是所以神的施恩座，神的宝座，然后他旁边有四个活物，所以这个启示录讲说天开了，神的耶柜显现出来，其实耶柜就是施恩座。
所以他这将来美事，就是将来是指那个还没有对写希伯来书的人而说，将来是指我们嘛？对我们来说，那个将来是指后面我们后面的人，所以耶稣
也
这个祭已经献完了，
那
只是说这个将来是还有这些我们都会都包含在后面，就是
将来。对，就是耶稣成全的是所有的，而且他一次献上就成就永远的赎罪祭嘛，所以我们都在这一次献上就完全了。
那请问，所以还会有那些洗涤盆吗？在天上
没有。没有没有，就只剩下约柜了，因为那些都是为耶稣做预备的，那耶稣已经献祭完了，就完成了。那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有哦，还有什么东西在天上？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天上它有什么？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发现它有金香炉在那边，有没有？然后在祭坛旁边被杀的祭坛底下有被见证被杀者的灵魂，有没有？比较多启示录告诉我们。好，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读旧约，就是啊，用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来想这个新约的部分，知道吧？来想新约的部分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上帝要的是什么？原来上帝要做成的是什么？ 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像，可以想象的，因为它是实际的东西在那里。那作为是实际的作为在那里，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这又变成我们要的，要去做的。好，
我觉得那个以色列，他可能在这个旷野这样子这么多年啊，他必须要有个信仰中心，所以这些虽然是繁琐，但是呢，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这个上面，是从合理的解释，是不是？
没有，上帝要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敬拜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在埃及或者过去在迦南地，他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啊，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什么想象理解去敬拜神，知道吧？因为我们如果继续往后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会用他们的认知去敬拜神，那这样都就会错得离谱。因为我们下一次就要讲了，摩西在山上一直不下山，他们就 出毛病了，他们用他们的想象去敬拜神，所以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说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属灵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用想象去
做。流浪这么多年，目的就是要回到迦南，但是迦南那个在那个时间，他们到那个埃及之前的话，只有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不是，他们到埃及之前，他们下埃及之前，他们下埃及只有70个人，迦南地本来就有那些族的人了。他们是迦南地本来就住的那些族的人，那亚伯拉罕来，那上帝说这个地要赐给你，然后他就一家人了，然后等到最后下埃及了，约瑟下埃及，雅各带下来才70个人了，对不对？然后待了400年，之后430年，现在出来的变成一两百万人，那一两百万人出来才去上帝说好把迦南地给你们，那迦南地那些人还在啊，那些民族还在啊。
以色列他们那么容易被那个就是外族的人影响他们的信仰的方式崇拜，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70个人，他们一定会跟当地人通婚嘛，通婚之后就会容易信仰就会带到家庭头，就会被影响，所以他们即使他们坚持守上帝的约，可是问题是那些与他们通婚的人会把那个都带到家庭，会影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
所以他们一直受影响，是
他们一直受影响，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第一代的信仰，第二代呢？如果他自己没有 很用心的话，很可能他就怎样、他就不敬意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雅各的后面就是说慢慢我们如果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跟第二代就不一样，第一代我们有挣扎过嘛，第一代的基督徒一般来说有挣扎过，因为你原来的信仰转到这个新的信仰，你有 挣扎过嘛？那第二代就变成什么？没有这个挣扎嘛，对不对？那就传承了嘛。所以对第二代来讲，其实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传承啊，就比较辛苦，相对的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很可能要 更求上帝给他们一些经历才行。坚信礼，
对
啊，但是坚信礼也是读圣经那些啊，那没有一些没有一个除了这个读圣经以外的经历或者是从内在的冲突比较少、那我们第一代不一样啊，有第一代像我们的话，你说、你要信耶稣，那你回家就得跟爸妈怎样？好好的跟他们这个沟通了。
好，
对呀、好，那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的要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所心意是要住在我们当中，要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让你住在当中的子民。主啊，你不仅要住在我们当中，你也仍然要我们跟你有那样的合而的唯一，使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使你充满万有者的那个丰富可以充满我们，使我们被你自己的一切的丰盛，你自己的一切的那样的美善所充满。主啊，你何等看重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儿子的位分赐给我们，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都知道你在当中如何的选召我们，好叫我们在读这一切的时候更加的去体会明白。主啊，你的话我们要怎样的来在当中来听从，来顺服，来跟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看见摩西他是何等样的忠心，在上头听你的话，也在当中不断的让我们有学习跟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